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2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台湾学员打电话讲真相，作者台湾学员张素心。我是2002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当大法解开我生命的谜底时，内心的震撼无法言表，庆幸自己能生逢此时得大法，在生命最低潮时把我往上拉拔，生命宛如重生一般。修炼后也了解到这场迫害的严重，大法弟子身负救度众生的使命，所以在得法三个月后就以打电话方式向大陆讲真相。经历近16个年头，虽然讲真相和正实法的项目增加了，但从未放弃向大陆打电话这一块。以下是最近打电话的一些心得体会。一，对大陆律师打电话。为了让大陆律师了解真相，唤醒他们发出正义之声，从2016年8月，我开始对大陆律师拨打电话。由于之前长期对大陆公安单位拨打停止迫害电话，对律师如何讲真相，一开始怎么切入较好，想了好久，终于决定这样的开头。您知道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愿意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吗？因为确实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属需要找辩护律师，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接这样的案子呢？这样的开头，我想至少第一句让他听到法轮功是好的，以及有更多律师支持，同时也了解他们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意愿如何。他们的答复大多数是不允许、不可能、不方便，有的说我了解也支持你们，但实在不方便，答复愿意的微乎其微。后来意识到也要帮律师们添正念，让他们有勇气发出正义之声。有位律师开始时回答这事不好办，但他愿意跟我谈。接着我问，您知道王全章律师吗？他说知道。我说，王律师从大学时就非常关注法轮功事件，正式成为律师后开始还接一些其他案件，但之后他全力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当他一再遭受威胁时，太太又一次跟他说，能不能看在孩子还这么小的份上，也为我们家人为孩子去考虑一下，不是说不让你去接这些案件，能不能尽量平衡一下。他回答，因为这个群体他们很艰难，找到我们，如果我也不去做不去管，其他的人也这样想，那么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该怎么办？说到此，我感动的眼泪夺眶而出。接着我说，高志胜律师您认识吗？他也认识。我说，高律师说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我想继续讲，但他打断我的话说，好，我愿意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当下他的反应感动了我。如果有律师表明不方便接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但愿意再谈，我除了把王全章、高志胜律师的事告诉之外，也会念宇文生律师的辩护词给他们听。在此，我们作为中国律师，秉承天赋话语权，为民请命，代表中国法律界发出正义呼声。十多年来，上百位律师、上千场无罪辩护，已从法律上讲清这个真相。 刑法300条及其解释完全不适于法轮功信仰者。所谓依法打击，实际上是完全蓄意错用法律，枉法强加的罪名，是对法轮功信仰的陷害，是假法律之名行犯罪之实。对法轮功无罪辩护10年后的今天，究竟谁合法谁犯罪早已分明。当下停辩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维护法轮功信仰的合法权利，而更为重要且切实地阻止所有司法官员继续迫害参与犯罪，从而避免在未来法治昌明回归正义时走向历史的审判台。在此历史巨变的时刻，每个人都不能小看自己承担的责任，站在神圣的辩护席上，让我们此时的辩护作为法律界给历史的正义宣言。所谓依法打压法轮功，完全是一个掩盖欺世的谎言。面对千万计善良公民因信仰而蒙难蒙冤，发生在法治时代，而法律恰恰被利用来犯罪，此刻为法轮功申辩，是在捍卫法律的正义，也是在捍卫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实现法律捍卫人间正义的最高使命。我们所做的努力，正是在迎接这一时代即将到来的现实，法律必将回归正义。虽然他们有的听完没在电话中马上表明他要为学员做辩护，但是我相信不久的一天，会有更多有志之律师勇敢地站出来，通过一通一通的拨打，也让更多的大陆律师明真相。即便他们有的只听开头几句就挂断，我想这也会让他们反思法轮功真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有的律师也在电话中声明退出党团队，也庆幸他们的生命因此得救。拨打律师电话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由于律师本身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等于是向高层讲真相，为了使自己更有正念，除了加强自己的修炼，每天的背法量在增加外，为了使真相的传递更到位，对明慧网大纪元新纪元周刊的阅读也更有必要，而这对于修炼来说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二，大面积对大陆统一地区派出所拨打电话。大约2年前，我开始搜集大陆北京、上海及吉林省各派出所的电话，最近又收集重庆、天津、辽宁、哈尔滨、山东等地区派出所的电话。我的开头语是：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法轮功是好的，天门自焚是一出谎言剧，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没有一个国家打压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听下去，就再多讲，因为派出所常常是打压迫害法轮功的第一线，所以我想针对某个地区所有派出所布下一个场，让当地派出所多数的公安能知道法轮功是好的，除了减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外，他们在明真相的同时也是一个活传媒，能帮助更多人了解真相。三，打电话中修心。在不断的拨打过程中，自己的胆识增加，口气在不断自我修正，随之善心也在增加。当对方破口大骂时，我不仅不动心，还善意规劝。有几个年轻公安接电话就骂神经病时，我告诉他们，公安人员是人民的表率，不要骂脏话，我把你当成是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一般，希望你按照真善人做事，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好的公安。有的还回答说好，因真心为他们好，他们感受到了。对于对方破口大骂不动心，我觉得较容易，但如果出现污蔑大法时，当下就想与对方争辩，几次下来完全没办法让对方听我讲。师尊说，讲真相中，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了。讲真相中，常人听信了中共邪党早期在媒体上的造谣宣传，对大法弟子有误解，对你凶，或者不愿意听你讲，这个时候你的情绪要被他带动了，愤愤不平，不高兴，甚至不太理性，那你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人也救不了了。 出自各地讲法师曼哈顿讲法。最近在这方面把握较好了，就是做到不动心，不急于马上反驳。最近有个公安谩骂咄咄逼人，我发现针对他的问题一一答复，那就会没完没了。我悟到就是把握住当下不动心，果然最后对方静静听我讲。我告诉他，学法轮功后不止让我身体变好，个性变好，道德提升，全家人都修炼法轮功，以前家人为一些小事争执不下，现在都改观了，大家用真善人对待，家庭和谐了，学校也因我以真善人教导学生作为处事的准则，学校3000多位学生被评鉴为该市品德教育第一名，95分。当我要退休时，有老师问我，法轮功弟子不在了，我们怎么办？后来学校出现20多个教职员工练法轮功，还成立教师法轮大法社团。对方安静听完，不再批评法轮功。有一次与某省官员通话，谈了很久，他静静听，对于迫害部分还认同我所言，但提到退党时，他整个人情绪高涨，大肆批评，连带否定先前谈话内容，最后实在谈不下去了，我的正念已不足，只好先谈到这里，有机会再谈。我有点挫败，那几天拿起电话想找他谈，心中都有障碍。后来向内找，为何他前后判若两人，开始那么客气，后面却是魔性大发，这一定是我的心促成的。通过向内找，终于找到自己起了欢喜心。由于前面的谈话过程顺利，感觉他态度很好，以为接下来谈退党一定没问题，没想到这颗心一起，魔就钻了空子，马上被反击而招架不住。约半个月后，我再次拿起电话告诉他，我觉得我们有一种缘分，否则我不必花国际电话费，更不必浪费那么多时间，我是真心为您好，因为您也是李家的人，我先生姓李。他说，你认为我们两个这样谈有效吗？我回答，我们身处在不同的环境背景，要您一下子相信我所讲的是不可能的，但也不期待您一定要马上接受我的看法，但我必须告诉您，今天我所讲的全部是真实的事情，时间会证明这一切。有几件关键的事您一定要清楚：一、法轮功是好的；2、天安门自焚案是一出谎言剧；3、请您别再参与迫害。他说，一切遵照法律的规定。我说，中共的法律可信吗？维权律师被抓多少，连家人都不放过。他不回应。接下来，我把中共活摘器官在国际上被揭发，即为何中国人要退党说明一遍，他一点都不反驳。由于上次他完全不相信64天安门大学生被坦克车碾过血肉模糊惨状，我再次说明，您不相信64大学生被镇压，我也不讶异，因为来到台湾的陆客看到图片都露出惊讶的眼神，在中共散播的谎言下，他们也以为无人伤亡，到海外来才知道被骗。这时他客气地说，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一改之前气焰高涨的气势，句句听进去了，最后请他帮助法轮功学员，虽然他没声明退党，但相信他不再参与迫害，再一次体会到向内找的威力及真正慈悲为对方着想展现的善的力量。结语，师尊说，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你将要过去的这一关就要过去了，可是还有一个执着没去，就达不到标准，就过不去，修炼好了不就过去吗？就过不去，他就停留在那儿，可是那个东西并不大，那个执着并不大，很小，可是就是因为你就是意识不到它，你就过不去，老是停留在那儿。这个不是说你修得不好，你就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意识到这些东西不符合修炼。出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最近再读到这段法，内心为之一震，眼泪不禁落下，感觉自己做得远远不足。 检视自己的修炼还是惭愧，离当初得法的勇猛精进还是有距离，如何使自己回到修炼如初，也只有不断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再精进。以上个人体悟，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心态，怕心瓦解》，作者北京大法弟子丹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3日。一、突破怕心，走进学法组。谈起我走进学法小组的过程，可谓历经人心和观念的曲折变化，得到今天的明理和喜悦。我从小就是个胆子小、脾气大、怕心重、私心大、说话尖刻的人。由于怕心重，有风险的事我就不愿去做。修炼大法后，怕心去了许多，但是还是不能完全放下。到了19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弟子后，这种怕心就更厉害了，像厚厚的一堵墙封闭着我，使我一直就是自己在家走不出来。不知道精进的同修一直都在坚持集体学法，走师父安排的路。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认识的两位同修来我家和我交流，他们得知我是个人修炼状态，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学法小组。那时学法点的夫妻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到看守所，刚回来不长时间，所以我怕被中共盯上，就找了个借口说儿媳妇再有2个月就要生孩子了，我得伺候月子，去不了几回，也没多大意义。同修看出我的怕心，就和我深入切磋。出于对同修的尊重，我答应去学法小组学法。同修鼓励我说，能学几次是几次，迈出了第一步以后，也许情况还会变的。结果真的是，我想修，师父就帮我。第二天发生了2件神奇事。我在家坐在沙发上学法，这时飞过来一只蚊子，在我的头顶上嗡嗡转来转去的。我心里想，你可别咬我啊。一会儿它就不见了，我也没太在意。到了发正念的时间，我正要闭眼发正念，就看见我的正前方地上落着一只苍蝇。我心想，你可别动，一会儿发完正念我就去打你。结果我每过一会儿就睁开眼睛看看它飞走了没有，一直到我发完正念它都没动。我便轻手轻脚地去拿苍蝇拍，担心动作大把它吓跑了。当我俯身去打它时，发现它已经死了。我感到挺惊讶的，因为我家里没有使用驱蚊器、杀虫剂。第二天早上我打扫卫生擦地时，发现昨天的那只蚊子死在了沙发边上。同时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的怕心荡然无存，坦荡的心态竟到和迫害前一样。这神奇的经历让我见证了师父讲的法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只要你想修，师父就管你。是师父帮我拿掉了我空间场的不好的东西，师父的法身就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就看我们信不信。到现在我来学法小组已经9个月了，在小组的整体修炼环境中，我的心性、对法理的认识、破除变异观念等诸多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升华。二、从对放下自己的认识想到的。同修在小组交流时经常谈到要放下自己，我不太明白怎么放下自己，就从同修举的一些事例当中去琢磨。但是当同修发现我有问题时，就说
你还得放下自己，我就很茫然了，一直没弄明白这个问题。那次和同修交流完回家，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思考。我想，什么叫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什么？这一想，想明白了，那就是放下自己的人心，放下自己的观念，放下自己放不下的执着，放下自己的名利情，等等等等，太多了。围绕着自己的这个我，放不下，那就是思的根源和表现，就不会突破人的境界。由此想到师父的法，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跳出三界外，登天成佛身，选自红吟广度众生。放不下自己，就更谈不上无私无我。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现在明白了，修炼人时刻都存在放下自己的人心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其实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明白了，可是同修在交流时用放下自己这句话，我就听不明白了。为什么？就是自己固守着自己的观念，观念不改变，是自己学法却没得法。师父说，得法即是神，选自红吟广度众生。那我都没得法，不就是人吗？可是修炼不就是要成神吗？既然知道了，那就得尽量做到，也就是实修。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就得用法作为衡量标准，而不要再用人的执着作为衡量标准了。小组中 A 同修因被迫害而在外租房住，大家商量去他那儿和他一起学法。出于怕心，我马上就说，你们法理清楚的去吧，我和 W 同修法理不清，就不去了。 S 同修马上指出我的问题说，听你说话的背后是有因素的。我当时确实是因为怕心而找借口说，法理不清也帮不了人家，你们去吧。这个思马上就跳出来了，我却把它当成了自己而不去排斥。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把这个自私的自我保护起来，把真我埋没了，就是回回都不修正这个思我，使自己的正念出不来。我静思时想到，正念来自于法，而这个思的我怎么会有法的力量呢？都是旧势力安排出来的，所以不排斥这个思我，就是在按照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走，走到旧势力安排的思维当中去了。我们一直在说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可是一遇到问题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明知道是错的，也不按法的要求做，这不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吗？师父的法身就在我们身边，时刻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师父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选自转法轮。我想到了，那魔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算什么呢？他一尺，你万丈，你怕他什么呀？所以这个怕他能是我吗？他不就是假的我吗？我又想，那假的哪儿来的？不就是旧势力安排来的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他们干扰人，干扰人的思想，不只是在外面，他们可以穿越人类的身体。我悟到，怕也是生命，他在我的空间场出现时，我不要他，清理了，他就不能待。如果我要他，他就不走了，就被我保护起来了。如果这样的生命怕多了，怕这怕那，怕的物质就重了，这个重就是积累的结果。所以怕心出来就不能留，不能要，不能让他在你这儿待，那就是清理。 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想法出来之前，选择什么很主要。想到这儿，我知道了，在去 A 同修家学法的问题上，我应该选择配合整体，同化大法。当我发出这一念时，我情不自禁地流泪。我知道我的选择使我空间场内众多的生命得救了，也让我证悟到了修炼人的一个正念是多么的重要。三、体悟修炼与做事的区别。 A 同修面临非法庭审，只剩半个月了，而他还没有把相关信息发往明慧网曝光。我和 W 同修就急切地催他快点把信息发出去，求得国外同修的帮助。这时 L 同修说，别着急，在这过程中他要修心性才是最重要的，别当事儿做。我当时一震，看到了我和同修的差距。虽然我表面上也是反迫害，却只是想别让同修被庭审，而 L 同修是站在修炼的基点上看在这过程中我们应该修去什么心。我是在做事儿，他是在修炼，这是天壤之别呀。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自己在修炼的事上总是当任务似的来完成，而不是当作修炼从中修心性，因此失去了很多修炼提高的机会。感恩师父慈悲救度，拿掉了我空间场怕的败物，让我能走进集体学法的环境中，看到了我和同修的差距。特别是在对正法时期的法理的理解上，我还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小组同修不嫌弃，不怕麻烦，始终从我的接受能力上考虑，从表面到深层，从间接到直接地帮我提高认识，使我不断地明白法理，去掉固守的观念，打破了自己多年来坚硬的由人心和观念构成的壳，认识上升到对法的认识，对修炼的认识。我感到同修们太善了，师父太慈悲了。那次小组同修为了帮助 A 同修尽快解开心结，脱离险境，切磋到很晚才回家。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我心想，这么晚了，家人肯定为我着急了，还会责怪我。我不自觉地小跑起来。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自己已经明白了做事儿与修炼的区别，那这不正好是我修心的好机会吗？就问自己，为什么跑呢？是不是还是当事儿做了？这不是修炼吗？既然是修炼，那是什么心促使自己跑起来的呢？是情。那为什么不去掉这个情呢？我马上想起师父的法，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选自《精进要旨·修者记》。我的心马上平静下来了。回到家，家人连问我一句都没有，这让我悟到修炼与做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能站在修炼的基点上想问题，发现执着心就主动修掉、排斥。如果我用做事的心态，基点想问题，就会怨同修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那么回家后，家人可能真的对我起急冒火的指责一顿。我再一次体悟到师父让我们修心的重要性，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由于层次所限，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给我新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2011年黄历8月初一，我正在地里掰玉米，突然发起高烧来，感觉很不舒服。我是大法弟子，知道这不是病，也没当回事。可是以后几天越来越严重，我感觉有点承受不住。我想我可能哪里有漏，被邪恶钻空子迫害，别惊动了孩子们，要让他们知道了又得折腾着到医院去治疗。所以我决定到本村一同修家去住几天，因为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同修，同修帮我发正念，请求师父救我，还放师父的讲法录音让我听。同修忙活了一夜，第二天我身体有所好转，可是我的一个侄子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就和我的几个孩子找到了同修家，强行把我弄到了医院。一到医院我就不太清醒了，只是感觉周围很多人，很吵很乱。大夫问我哪里疼，我说我哪里也不疼，我没病，我要回家。大夫不高兴地说，没病你来医院干啥？我说我不愿意来，孩子硬拉我来的。大夫就不理我了。迷迷糊糊地在医院里住了七天，那几天我虽然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但是我有很清晰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没病，不能老在医院待着。我就求师父加持让我回家。恍惚间我看到师父端着一盘烂肉让我看，我没悟到是什么意思，只是看到师父后，我就对师父说我没病，求师父让我回家。随后我又失去意识。后来听别人说，医院那天做了各种检查，检查后大夫对我儿子说，你父亲肠子内脏全都烂没了，你们赶紧走，慢了到不了家。我家离医院也就5公里，也就1-20分钟的车程，慢了到不了家，那意味着我的生命随时可能终结。家人一听吓坏了，立即分头行动，找车的，买寿衣的，回家布置灵堂的，扯白布的，出殡使用，找人修坟的，好不热闹。单说这找车的就挺麻烦，好几个司机都不愿接这活，因怕我死在车上。最后这5公里路程是出了500元高价才算找到车。到家后他们给我穿好寿衣，放入灵堂等着我咽气。这期间我已经失去意识，只剩一口气了。村里管白事的人也来了，他要我老伴儿好好看着我，说到不了天亮了。恍惚间我又看到师父端着一盘烂肉让我看，我想可能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把我那些烂了的内脏都清理了，但可能是邪恶演化的假象，让我承认我的身体已经烂掉，不可救药。随后有个邪灵演化成我的一个侄子，带着我的元神去看给我修的坟，说这个坟位置如何好，风水如何好，目的还是让我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承认我会死。我极力排斥，我是大法弟子，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不会住这里的。在那次磨难中，在慈悲师尊的加持下，无论我的身体表现得多么糟糕，情形多么凶险，多么不可逆转，我都不以为然。我始终认为，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病，我不会死。就像师尊讲的，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这个念头一出，刷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本来就是幻化出来的。见转法轮。天亮后，甚至村西头有一户做事麻利的人都带着香烛火纸给我吊丧来了，可我就是不死。儿子见我这样，就又找来村医给我打针。回家第三天，我感觉打针的地方特别疼，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不让我再打针了，我就对儿子说我不打针了。儿子不同意，说还有药呢，不打可惜了。我对儿子说，你是要药还是要我呀？再打针我就死了。儿子只好把针收起来。停止治疗后，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回家11天后我基本恢复正常，就到菜园子里去干活。村民见到我很害怕，以为见到鬼了。消息传开后，村里人都来看热闹，成了奇景。有人就问，你不是死了吗？我说 医院里说我不行了，可是我师父又救了我。现在7年过去了，我依然健在，依然在修炼法门大法。感谢师尊慈悲救度，感谢师尊大恩大德，感谢师尊给我延续了生命。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电池的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5日。我和 A 同修一直配合面对面讲真相，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车。去年冬天时，由于天气较冷，电池放电少，跑不了多远，同修的车就没电了。而我是新买的电动车，电量比较足，所以经常半路等他去充电，会因为电池的原因去讲真相的地方也要受限制，不能到更远的地方。我不停地跟他说要换新电池，说话口气也很强硬，还利用大法的法理说服他，并说正实法要用最好的配备，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冬天我们骑着电动车讲真相，一出去就是3-4个小时，浑身都冻透了。而他为了省电，慢慢在后面骑，我骑一段等他一段，冻得我浑身冰冷，回家有时半夜才缓过来。我还强调说，他为了几百元的电池钱，不惜浪费大法资源，因为自己是大法弟子，整天为了电池的事耽误时间和身体承受，心中有瞧不起同修的意思，没有抓住这好机会向内找。今年夏天，同修为了省电也在后面慢慢骑，烈日炎炎，我也得等着他。我就说自己电动车今年冬天也得换，不然跑不长，言外之意就是你的也得换了。他迫不得已表态，今年要是跑不长就换。我想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不是个事，遇到矛盾找自己。当我有了这颗向内找的心，师父就点化我，不能太执着这件事了。我就放下心，在他后面骑，别让他有压力，免得他老得骑车追我。前一段因为工作的原因没出去讲真相， A 同修就自己去。等我再出去时，我的电池长时间不用也不好使了，我赶紧换了一个高价新电池，结果跟他的旧电池差不多，别人都劝我去找卖家，换的是二手电池。无奈我找到卖家，婉转说明实际情况，问卖家怎么办。卖家很客气，给换了一组新的，还说我人好。回家后这电池还是跑不长，别人又劝我把电池退掉买另一家的。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一定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别为了一点利益影响了卖家对大法的认识，好坏我都决定不再换了。再说什么东西都是有生命的，都是和我们有缘的，因为自己做不好，让这些生命毁掉也是自己的责任，即使是二手电池也要让它恢复如初。我一边背法一边向内找啊找，在师父的点悟下，我突然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我从小就是娇生惯养，养尊处优，清高自傲，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都是别人关心我，我不会关心别人，各方面都有优越感，显示心、欢喜心比较强烈，所以从小到大都招人妒忌。虽然修炼后有所改变，但是根子上的东西还没有去掉。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我没有设身处地为 A 同修着想，每个人经济条件不一样，一个生命能在这时候去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就是了不起， 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师父在管，我没有任何权利安排别人的修炼道路，看到问题都要找自己。想到这，我泪流满面，我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修炼这么多年还这么差劲，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自己觉得理法的要求相差太远，我又找到了很多执着心，证实自我，妒忌心等等。我暗暗地跟师父说，我一定好好修自己，唯愿师尊笑。我就这样一边骑一边向内找，不知不觉骑了约50里路，才用了一个电，电池一共有4个电，平时电池早就没电了。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向内找的美妙。现在我的电池恢复如初了，本来就是新电池嘛，做什么都得修这颗心。 A 同修的旧电池原来骑不了多远，现在也恢复了生机，比原来能多骑一半的距离。修炼就是这么玄妙，当我们都向内找时，我们周围的一切也都变好了，讲真相也顺利了。所以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证实法，救度更多的众生。以前不会向内找，总感觉是浮于表面，通过这件事我终于学会了向内找。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都没有偶然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在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向内找的过程中，学法时师父让我又看到了一层层法理。我整天沐浴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中，发正念也好像坐在能量团里，讲真相碰到管事的书记也都是笑脸相迎的，碰到找事的也退党了，我们在法上，众生也就得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我想大法弟子就紧紧地抓住这法宝，好好的向内找，融在法中，美妙无穷。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